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钟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传统上啊，到大选年过了劳工节之后呢，就剩下两个月了哈。这两个月呢是最后的冲刺，很多的政治广告、很多的捐款呢都会在这段时间源源不断的开始出现啊。所以呢，今天我们就来聊一下这个大选这最后60天的这个时间啊，因为这60天呢，民主党也好，共和党也好，把主要的资金、时间和精力全部留在了7个州，就是7个摇摆州啊，所以呢，这个值得注意。所有的现在很多的这个你看他们的竞选的那个造势的活动也好，这个候选人去到那些几个州去进行拉票活动也好，基本上都是在那几个摇摆州啊，到加州的、到纽约州的、到德克萨斯和佛罗里达的。根本不太需要，原因就是说你去效果也不太明显，那还不如就是主要争取这个7个摇摆州啊。如果要是你在摇摆州当中能够拿下来大多数的话，那你可能就获得了这个270个选举人票，就可以进入白宫了。
你在我们加州看电视也好，是听广播也好，我们说的是英文的啊，少数族裔的就更不用说了。你听到过川普的广告吗？看到过吗？对不对？贺锦丽的也是一样，这钱放在这儿是一种浪费。所以你可以想象，你如果住在那个7个州的话，那我也只能是说是狂轰乱炸，是铺天盖地啊！你骂完我，我再骂你啊，全都是这样的广告。但是卖了半天关子，哪7个州啊？咱们来数一数啊。第一个，亚利桑那州。这在咱旁边呢。第二个呢叫乔治亚州，美国南方啊。第三个呢内华达州，哎，也在咱旁边。
对，
哎，第四个呢北卡罗来纳州，第五个叫密西根州，第六个宾夕法尼亚，第七威斯康辛啊，基本上就是这7个。现在的情况呢是双方呢都是卯足了火力砸这7个州，他们想砸什么人呢？他们想砸那个拖拖拉拉或者到现在还有点犹豫不决的这样的人。这样的人呢，现在尤其是到了秋天是少数，但是你别看他少数，他能最终影响选举结果。所以他们叫影响这些人。凡是铁杆的川粉或者是贺粉这些你花多少钱也没用了，没用了，你花这些钱改变不了他，所以他们的目标是冲着这些人去，最终的目的是冲向270，知道我说的什么意思吧？
对
不 对, 对？最终就要拿那个270张选举人的票，那么这个就是最关键的。我们今日话题做多少年？你从这可以知道，我们从克林顿的270开始说起，对不对？那时候就说这些事儿，后来小的又小布什了，又后来又是什么奥巴马了、川普了，是吧？
对，
就这么一个一个的，每4年我们就说这个谁先达到270，谁先达到270。那今年呢，就是有这个情况。那么下礼拜二的时候，两个人要进行第一场辩论，可能是唯一的一场。事后还有没有咱也不知道。有意思的是，下礼拜二在 ABC 电视台东部时间晚上9点，我们这边是晚上6点，这个辩论将是贺锦丽和川普俩人第一次面对面站着。以前他们俩没有当面站过，唯一的一次贺锦丽和川普算是一个间接的直接的面对面是那一年川普做国兴资本讲话的时候，他在下面坐着，贺锦丽，那算是真人啊，这么面对面的。其他的都是间接的，什么电视上啊什么之类的，所以这个是特别有趣。然后呢，在下礼拜二的辩论之后的一个礼拜以后呢，宾夕法尼亚提前投票就开始了。
对，
你说多可怕、
啊、对， 然后到月底的时候，美国有四个州开始进行提前投票。同时到十月中旬，你十一月五号不是投票吗？十月中旬的时候，美国十几个州已经开始提前投票了。所以现在这段时间，你就可以想象得出来是多么的紧迫，大家都是争强恐后啊，就是要打这个牌哈。现在当然，民众比较关心的问题，第一个就是经济了，第二个就是移民，第三个是堕胎啊，基本上集中在这几个地方。然后当然有关这个候选人的本人的性格问题呀、文化战的问题呀、是不是对民主造成威胁啊等等，这也是激烈的辩论的焦点哈。但是不如前三个话题那么那么引起选民的关注啊。从
现在又加一个话题
啊，
枪支
啊，枪支，对，
这不刚打完枪，
乔治亚州，
对
对,
对，
刚打完枪啊，所以呢这又是一个话题。当然这其实枪支每年都算是这个话题啊，都算，但是现在突然又凸显出来了，因为刚刚发生这个事情嘛。从全国的民调来看呢，现在来说基本上是胜负未卜，现就是现在胜负难料啊，基本上是
绝对是五十五十。
对，就是不相上下。从上个周末，民主党就是贺锦丽的竞选阵营给党内的以及他的选民发出来的这个备忘录呢，是说他是说我们是落后的一方，我们是处于劣势，所以呢要极尽全力的赶快去催票，赶快去拉票。你看在民主党的代表大会上，他们的口号是非常急迫的，说不要坐在下面了，要赶快行动啊，哪怕五块钱敲一个人拉敲一个人的家门拉一张选票都是贡献。那当时好几个在民主党那个代表大会上发言的那些人都是这么说的，一个一个的去敲票去。那贺锦丽是承认自己是这个现在还处于劣势啊，大家要抓紧时间来拉票。但是在拜登在这个川普这边呢，恰恰相反，任何民调说是贺锦丽比如说拉平了或者领先他了，全部不承认，都说这些民调都是假的啊。然后呢，而且最近这两次的竞选呢，他也开始多多少少的开始打预防针了，告诉他下面的这个选民说，他质疑今年的大选会不会是公平的。
这个不是以前也有过，
也有过，
对，就已经先把这个话先放下了嘛。
对，
就是那从此由此可以见，几乎咱不敢说百分之百，但是90%以上的可能性就是，如果他输的话，他不会承认的。
对的，
应该是这么一个情况。他这里面会找出各种各样的理由来。合法的，他认为能够解释他自己为什么失败等等，这个咱们就不管他了，到时候咱们看到时候投票的结果了。那么说一下这个提前投票这个事儿，可能很多人不太了解，说十一月投票怎么会有些地方提前投票呢？它是这么一个情况啊，就是在美国有47个州，加上首都华盛顿，加上它的关岛，加上它的维京群岛这些地方呢，它是允许它叫做提前到选票站去进行缺席投票。
对，
这是什么？你人都来了怎么缺席？不是，他说我那时候我不在。
对，就是那一天
我
不方便
来，你11月5号那天我来不了，那不行，我又要投，你怎么办呢？他是这样的，他就是说呢，在不同的州有不同的说法，有的州管这个叫 early voting 提前投票，有的州呢管这个叫 in person absentee voting， 这个宾夕法尼亚就叫这个，
对，
还有的州呢叫 advance voting， 不管你英文叫什么都是一回事，就是叫提前投票。那这个提前投票呢，它就是让这些人你必须得去，不是寄到你家里去，你人得去做一个，先填一个表说为什么你要求你那天你为什么不能投票，然后再签一个字，然后再完成一个这个是就是有一个程序的，你人得去，是这么一个情况啊，这是一个。那还有一个情况呢，就是美国的50个州啊，有48个州都是叫做胜者全拿。
对，
就是如果你把这个州的普选的票拿下来，票哪怕只多一票，那么这个州的选举人票你全拿了。只有两个例外，一个叫内布拉斯加，一个叫缅因州。所以你别看这两个小了吧唧的，你知道吗？都有只有4-5票的这个州，
只有一个选举人票。
对，所以到那种时候呢， 他有的时候就这一票他就会动啊。比如举那个内布拉斯加和缅因，他们为什么他们不是胜者全拿呢？咱们就举一个例子啊，内布拉斯加来举这么个例子，这是一个大片农田的这么一个地方。他呢是这样，如果一个人把我这个州的多数的人拿下来的话，我这个州呢五票，我这周五票呢我给你两票啊，你肯定拿两了，那还有三个，那三票给谁呢？那三票是他把这个州啊切成三块，有三个选区，是议员的那个选区，你谁赢了那选区你得那一票。比如说这个州五票啊，你得了，你只要赢了这个州你先拿两票，但是你输了那个选区，那个选区那票你没了。奥巴马就是这么在这个地方，因为内布拉斯加民主党休想获胜啊，内布拉斯加是个铁杆的共和党的州，但是奥巴马就偷了，像这个偷了一样，
挖了一块出去
啊，就挖了一块出去，挖走一票，奥巴马啊，就是这么一个情况。缅因州也是这样，只有四票，但是呢，他也是这样，他就是说不是胜者全拿。那稍等会儿咱们再看看，在花钱这方面，我的妈呀，咱们看看这两方面在这七个州是怎么砸钱的。
话题，欢迎您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现在到了最后的大选的冲刺阶段了哈。这个七个摇摆州呢，变成了兵家必争之地。在这七个州里边呢，最重要的还是那个选举人票最多的宾夕法尼亚啊，这个十九个选举人票。这个州如果要是被川普所拿下来的话，那就说贺锦丽要想得到270张选举人票的困难就又加，就难度啊就增加了，因为他必须要夺得好几个摇摆州的这个选票才能够抵得上这一个州啊。
没错，
所以这个是这个非常重要的哈，双方都不可或缺的这么一个州。所以你就看在这次的选举当中，川普花的时间和金钱广告的钱在宾夕法尼亚是最多的，
他中枪也是在宾夕法尼亚。
对，没错。所以呢这个是这么个情况。那好了，从现在的双方的就是竞选广告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哈，在贺锦丽的阵营当中呢，他们从现在开始，从昨天开始，应该说就是劳工节过后的第一天一直到选举日这一段时间，他们在这七个州下的广告，电视和广播的广告2亿8千万，这个川普呢是1亿3300万。当然这个数字随着这个比如说大金主的投入啊，增加资金啊什么的，可能还会有更多的投入进去，但是现在的广告费大概是这么多。
是不是那儿的媒体发奖金了开始？
对，没错，
从天而降嘛，这个。
对，这简直就是就是天上掉下来的。
对啊，
每四年一次，他们那儿都会有各种各样的政治广告进来。在我们加州，大部分的政治广告、竞选广告都是有关于提案的。
对，
某些这个提案、那个提案，那么支持双方、反对方嘛，他们会做一些广告，要求大家在这个提案上，要么投赞成，要么投反对。对候选人的广告比较少啊，不是说完全没有，但是是比较少。可是在这几个州，那简直广播电视，这简直是真是发奖金了。
是，所以这个情况呢，确实是这样。除此之外，他们在地面上设立了上百个办公室啊，然后就是这种义工啊，大面积的就展开了义工。因为这个里面呢，这个宾夕法尼亚呀，它这种地方呢，它一个是它的选民的构成啊，还有一个就是在选举中的这种战略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顺便也在这跟大家讲一下呢，在美国的政治上，近些年来有一个词汇叫做蓝墙啊 ，blue wall。你一听蓝这个字，你就知道啊，那是民主党，因为共和党是红嘛，蓝营红营。什么叫蓝墙呢？蓝墙就是美国18个州加上首都华盛顿。为什么叫蓝墙呢？因为这18个州加上首都华盛顿啊，他们在1992到2012这长达20年里面，从来在总统大选的时候没有输给过共和党，也就是共和党没有拿下过这18个州加首都。所以过去呢，民主党一直认为我们要誓死的捍卫这一堵咱们叫做长城啊，这个蓝色的长城。但是在2016年的时候呢，川普这么一个政治的素人， 他以微弱的多数从这个蓝墙里面打开了三个缺口，一个叫密西根，一个叫宾夕法尼亚，还有一个叫威斯康辛，你知道吗？所以刚才为什么要说宾夕法尼亚？宾夕法尼亚就是这兵家是必得之地，就在这儿砸这个。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如果你蓝墙被攻破的话，你再失去刚才说的什么缅因州啊，基本上这就是非常危险了。
对对，那还有呢，就是四个阳光地带的四个州，
对，
亚利桑那、乔治亚，然后是这个
内华达
和北卡啊，这四个州呢，它是这样子的，在这四个州里边呢，黑人的居民和西语的居民人数还是比较多的。在传统上说呢，这四个州这些选民呢，基本上是投给民主党的，但是在拜登期间呢，这四个州的这些选民对拜登不满意，于是逐渐的要么就不投，要么就是非常的不满啊，所以呢逐渐的流失了，民主党逐渐的流失了这一批选民的选票。但是贺锦丽上来之后呢，哎，有点回归啊，就是说这些选民逐渐的又回归到民主党了，所以这四个州呢也是民主党想要争取的，所以现在在这些地方呢，恨不得就是因为好多地方都是乡村嘛，所以就必须要到这些地方去，乡村里边啊，动员义工什么的要去拉票去，在基层组织的这个就是拉票的能力和竞选的能力呢，在这一场选举当中呢，就体现的是非常的充分啊，也就是说，你基层组织越扎实，拉票的力度越多，有可能你还真的能赢下来这些州呢。
对，那顺便说一下呢。川普和乔治亚州的州长 Brian Kemp 呀，关系闹坏了。
对，
当时就是因为2020年选举的这个事儿嘛。
没错。
对，而这个 Brian Kemp 可是个共和党人啊，对不对？所以他们俩关系闹坏了。而乔治亚州大家还记得，哎呦，当时那个中期选举的时候，那简直就是玩了命了，最后都丢了嘛，都被民主党给拿下来，两个参议员的席位都被拿下来了。所以这一次呢，北卡州不是也是必争之地，但是南卡州是一个共和党比较
多的州，
比较多的州。你看他的 Nikki Haley，
对
啊，他的Lindsey Graham， 对不对？所以这一次南卡州的联邦参议员呢 ，Lindsey Graham 就做了一个调停，他就给川普和 Brian Kemp 这两人之间，等于现在好了吧，又恢复了一点吧，关系，因为他觉得在这上面的政治上面赌气没用啊，最好大家呢都各让一步，这样的话，比如说，如果你在竞选的时候，这个 Brian Kemp 出来给你站个台什么之类的，是吧？对你的支持还是有帮助的。